这周的经文是《生命记》七章十二节到十一章二十五节，《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四节到五十一章第三节，《希伯来书》十一章八节到十三节，《罗马书》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这段经文的主题叫 Acaf。Acaf 的意思是因为，英文翻译为 because。这个字来自于《生命记》第七章的十二节，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守约施慈爱。这里的果然就是因为你们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所以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守约施慈爱。这周经文的大纲，第一是七章十二节到二十六节，讲到以色列人若遵守律法，就在迦南地蒙神赐福。第二是第八章，摩西警告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之后，要纪念神，远离偶像。第三，在第九章，摩西警告以色列人不可悖逆。第四，在第十章，摩西回顾神赐下律法，要求以色列人遵行律法，爱神，尽心尽心侍奉他。第五，在第十一章，讲到摩西再一次重申遵行律法就蒙福，违背律法就受咒诅。这是这周的大纲。第七章十二到二十六节，摩西告诉以色列人遵守律法，在应许之地就蒙福。这里讲到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如果愿意遵守神的律法，神就要赐福给他们。在七章十二节这里说，你们果然听从这些典章，谨守遵行，耶和华你神就必照他向你列祖所起的事守约施慈爱。这里经文中的果然，希伯来文就是 Acaf， 意思其实是如果。如果以色列人愿意听从神的话，愿意遵守神的典章，神就要赐福给他们。这里讲的典章在希伯来文叫 Mishpat。Mishpat 指的是民事的律法和社会的律法。Mishpat 特别指的是社会的公义、公正的司法和审判。社会的公义对任何一个社会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在这里神指出，以色列人如果能够在迦南地建立民事的律法，实行公义，就能够蒙神赐福。这边我们特别要提到，摩西之约是一个有条件的约，这里的条件就是以色列人要听从神的律法，神才会赐福。如果这个条件不成立，就是以色列人没有遵守神的律法，那么神的赐福就不会临到他们。相反的，神的咒诅会临到以色列人的身上。具体的咒诅在后面的经文会讲到。总而言之，摩西之约是一个有条件的约。这一节还讲到神向以色列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守约施慈爱，这个约就是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称为亚伯拉罕之约。神应许亚伯拉罕要赐福给他，使他的后裔成为大国，使他成为多国的祝福。亚伯拉罕之约是无条件的约，神指着自己的名启示要遵守这个约定，这就是所说的守约施慈爱。当以色列人听从神的典章，谨守遵行的时候，神就要按着他所起的誓言守约施慈爱。从这里我们看到约之间的关系，亚伯拉罕之约的祝福要通过摩西之约成就，而摩西之约要通过新约才能够成就。以色列人会得到哪些福分呢？第一是在第十二节， 神会守约施慈爱，因着以色列人谨守遵行典章，神就要向他们守约施慈爱。第二是在七章十三节，他必爱你，赐福于你，使你人数增多，就是神要将他的慈爱施加在以色列人身上，又将福分赐给以色列人，特别要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就是生养众多。除此以外，13和14节还讲到第三个福分，神要赐福给他们所生的孩子，生养众多并存活，还要赐福给他们土地所出产的五谷、新酒和油，以及他们的牲畜。第四个福分是在第15节，神使他们离开一切的疾病。第五个是神要将疾病加在一切恨他们的人身上，就是神要将疾病加在以色列人的仇敌的身上。接着在16到26节，摩西再一次警告，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要将那里的民灭绝，将那里的偶像全部除去。摩西还告诉他们，他们需要依靠神才能够赶出迦南人，他们若是依靠神，神会帮助他们将迦南人从迦南地赶出去。这一章的结束，摩西还特别的强调，以色列人要除掉迦南地一切的偶像，给他们一个极其严厉的警告。七章25到26节说，他们雕刻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其上的金银你们不可贪图，也不可收取，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这原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可憎的物你们不可带回家去，不然你就成了当毁灭的，与那物一样。你要十分厌恶，十分憎嫌，因为这是当毁灭的物。在这里，摩西再一次的重申，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与迦南人征战，夺取他们的财物，其中他们就会拿到迦南人拜的各样的偶像。这些偶像有的是木头做的，有些是金和银做的。摩西要以色列人不可以看到金银所做的偶像，就觉得这个很值钱，很宝贵，或者呢很喜欢，就把他们留下来保存起来。摩西要以色列人把它进行毁灭，用火焚烧，把这些偶像除灭干净，全部都毁灭，以至于后人不知道这些偶像曾经存在。所以我们今天并不知道当时迦南人他们拜的是什么样的偶像。第八章讲到遵行诫命就蒙福。第八章第一节，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你们要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启示应许的那地。这里讲的一切诫命，希伯来文是 kol hamitzvah， kol 就是全部， hamitzvah 就是诫命，英文翻译成 the entire commandment， 意思是所有的诫命，意味着律法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整体。以色列人若遵行神完整的律法，他们就存活，人数增多，而且得着应许的地。律法的整体性是非常重要的。在福音书中，耶稣也强调律法的整体性。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耶稣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接着18到19节，耶稣继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 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里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大的。耶稣特别强调，他来了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而且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废去，最小的一条律法也都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如果天地还在，那么律法一样是要成全的。接着耶稣又说，如果一个人废掉律法中最小的一条，就是说告诉人这条诫命不需要遵守了，那么他在天国里是最小的。但是如果一个人遵行律法，又教导别人去遵行，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大的。这就是耶稣来了所要做的，就是成全全部的律法。耶稣的弟兄雅各也特别强调律法的完整性。雅各书二章十节他说，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他就是犯了众条。意思是说，律法书中全部的律法，一个人只要违背了其中一条，就相当于违背了全部的律法，因为律法是一个整体。从旧约一直到新约的这些教训告诉我们，律法不能简单的挑出来，这条要遵守，那一条不要遵守，因为律法是一个整体。我们应当竭力遵行神的律法，就能够蒙福。接着摩西说，神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表面上看是一个惩罚，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旷野的40年是有神的美意的。在这惩罚中，我们也看到神的心意。有什么神的美意呢？第一，这40年以色列人要学习完全的倚靠神。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每天的食物都要倚靠神的供应。神从天上降下来玛拿给他们吃，他们每天的水也要倚靠神从磐石中给他们出水。所以40年他们学习倚靠神，不是依靠自己的能力，这是第一个。第二，在这40年里，以色列人学习操练律法，就是律法中的每一条他们都要学习，特别是神要他们建立对神的敬拜，他们要在会幕献祭物，学习洁净的条例，学习圣洁的条例，建立新的道德观、新的价值观、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司法系统。从这些律法中，他们明白神是圣洁的。所以40年的旷野，他们就学习敬畏神，学习遵行神的律法。可以想象，若是神将以色列人直接带入迦南地，他们那个时候对神没有信心，他们对律法完全不明白，也不知道敬畏神。他们看到迦南人的偶像，看到他们的神，他们很容易就离弃神，去拜那些可见的偶像。所以旷野40年的功课是非常重要的。那一代的人，他们就学习到要倚靠神，学习到要敬畏神。所以8章2到3节说，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40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一节的经文也出现在新约里，在路加福音4章4节，当耶稣40天受魔鬼的试探，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日子满了他就饿了。魔鬼对他说，你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里我们知道耶稣就直接引用生命记八章第三节的经文来回答魔鬼的试探。用神的话语来抵挡魔鬼的试探，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在这里耶稣特别强调，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人活着需要食物，食物是必不可少的，但却不是仅仅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世界乃是照着神的话语而建立的，人是按着神的话语受造的，所以人一切的需要都是从神的话语中得着满足。所以我们是靠着神口中的话而活的，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真理。生命记八章五节特别讲到，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神的管教是一个爱的管教，就像一个人管教他的儿子一样。一个人爱他的儿子，就意味着他需要管教他的儿子。当他的儿子做不对的时候，他需要惩罚儿子，让他知道自己是错的。但儿子做对的时候要称赞他，这个就是爱的管教。虽然神对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用爱来管教他们，当他们做错了，神就管教他们，让他们回头。所以管教的目的是为了人回转，归向神，归向真理。所以如果我们在试炼中，在苦难中，甚至在神的管教中，我们不要忘记了神管教的背后是爱，为了使我们能够回转，能够归向他。生命记八章第八节说，那地有小麦、大麦、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和蜜。这里列出七种果子，在这里果子的英文翻译成 fruit， 但并不是水果才是果子，粮食也是果子，植物所结的果实都叫果子，所以小麦和大麦也是果子。在以色列地，这七种果子是当时主要的食物。在今天，这七种果子仍是以色列主要的农作物。在圣经中多次提到这些果子。小麦和大麦呢，是可以磨成粉，可以做成面包或者无酵饼，是以色列主要的食物。圣经中说，圣殿献祭用的细面指的是小麦磨成的粉。以色列人在逾越节之后献上出熟的果子就是大麦。小麦、大麦丰收的季节是在五旬节，也称为收割节。葡萄呢？葡萄可以做成葡萄汁或者葡萄酒。葡萄酒是圣殿献祭的时候配合祭物献在祭坛上的。以色列人在节期庆祝的时候常用葡萄酒表示欢乐喜乐。耶稣最后的晚餐所拿的杯里面就是葡萄酒。葡萄树在旧约常常被比喻成以色列，以色列是神所栽种的葡萄树。耶稣也将自己比喻成葡萄树，耶稣说自己是葡萄树，信徒是枝子。无花果呢？耶稣也用无花果树比喻以色列。马太福音24章32节，耶稣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是在春天，冬天过去，已经是进入春天了，意味着夏天就近了。无花果树发嫩长叶是时间的记号，预表神的国近了。 这里无花果树比喻以色列。冬天的时候，无花果树枯干没有叶子，是以色列被驱逐的时间。春天，无花果树长嫩叶，这是以色列复国1948年回归以色列地的时间。夏天是无花果树结果子的时间，这是神的国的时间。因此耶稣告诉我们，当以色列复兴的时候，就是神的国近了。石榴，出埃及记28章33节讲到大祭司的圣服的时候说，袍子周围底边上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石榴，所以石榴在大祭司的圣服上代表的尊贵。石榴的果实剥开，里面有许多的籽粒。以色列人说，石榴的籽粒有613颗，代表613条律法。橄榄，橄榄树结的橄榄可以来压成油，最好的橄榄油是在圣殿点灯用的。橄榄油也可以做成膏油来膏抹人。弥赛亚的意思呢，就是受膏者，被橄榄油膏抹的人。蜜呢，蜜应该指的是甜椰枣的蜜坛，而不是蜂蜜。圣经将妥拉比喻成蜜，诗篇119篇103节，你的言语在我上堂何等甘美，在我口中比蜜更甜。今天以色列人也同样将妥拉比喻成蜜。所以这七个果子是在圣经中的比喻。生命记八章十节讲到谢饭的祷告，这里说，你吃的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他将那美地赐给你了。这里讲的是，当我们吃饭完了以后，吃的饱足之后，我们就要感谢神，要称颂他，因为他将美好的地赐给我们。这食物是地的出产。在第八章第九节说，你在那地不缺食物，一无所缺。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地有丰盛的出产，有神的赐福，以色列人在那里不缺食物，所以他们就吃得饱足。那时候他们就要称颂耶和华的名，因为神将美地赐给了以色列人。同样在这里，我们要看到神要我们为我们的食物献上感谢。以色列人的传统是饭前有一个祝福，叫 Hamotzi。饭后的感谢就是这里说的，希伯来文叫 Bakat Hamazon。饭前的祝福，我们在福音书中也可以看到，在马可福音14章22节，这里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拨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在耶稣吃饭之前，他把饼拿起来祝福，这就是饭前的祝福。所以在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已经有饭前的祝福。饭前祝福的希伯来文叫 Hamotzi。Hamotzi 是一个非常古老的祝福的祷告，在主耶稣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希伯来文是这样， Baruch atah Adonai Eloheinu melech haolam Hamotzi lechem min haaretz Amen。 英文的翻译是， Blessed are you, Lord our God, King of the universe, who brings forth bread from the earth。 这里的意思是说，称颂你耶和华我们的神，宇宙的主宰，他使土地出产粮食。阿们。在这里，使土地出产粮食的那一位就是 Hamotzi 的意思。在这里要感谢神，我们所吃的粮食是神让他们从地里长出来的，我们能够吃到是神的所赐的福分。 饭后的感谢叫 Berkat Hamazon， 英文的翻译是 The Blessing of the Food， 中文就是食物的感谢。Berkat Hamazon 是一个很长的祷告，在这里我们拣选了三段跟大家分享。第一段是说，称颂我们的神，我们享用了他丰盛的供应，我们靠着他的良善而活，称颂他，称颂他的名。第二段是说，称颂你耶和华我们的神，宇宙的主宰，因你的良善、恩典、慈爱、怜悯喂养整个世界，你供应粮食给所有的活物，因为你慈爱永远长存，在你伟大的良善中，我们不曾缺乏食物，因你伟大名的缘故，我们将来也永不缺乏。你喂养恩待所有的活物，为所有受造之物预备食物，称颂你耶和华，你喂养一切的活物。第三段是说，正如经上所写，当你吃完饱足的时候，就要称颂赐予你这美好土地的耶和华你的神，称颂你耶和华为了土地和他的食物。所以这是 Berkat Hamazon 饭后感谢的节选。生命记八章后面的11到19节，摩西警告以色列人不可忘记神。在8章17节这里说，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摩西担心以色列人进去迦南地之后，他们在应许之地富足之后就心高气傲，觉得都是靠自己得着一切货财，就忘记了神。摩西就警告他们，若骄傲忘记神，随从别神，就必定灭亡。在今天我们也要特别记得，有很多人是因着经历困难和苦难认识神的。当一切都顺利的时候，当人富足的时候，我们要谨慎，不可心高气傲，觉得我们是靠自己得着财富、名誉、地位、凡事顺利等等，就忘记了神，忘记了将荣耀归给神，这是非常危险。这容易让人在真理的道路上滑落，这是我们需要谨慎的。生命记第九章特别讲到百姓悖逆的历史，摩西特别将这段历史提出来，是要警告这些百姓不可以重蹈覆辙，犯以前的错误。第9章第5节，摩西说，你们进去得他们的地，并不是因你们的义，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乃是因这些国民的恶。耶和华你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又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所应许的话。摩西警告以色列人不可以骄傲，不可以自以为义。以色列人得着迦南地，不是因为自己的义，乃是因为以下的两个原因。第一，摩西为他们祈求，以色列人多次悖逆，面临神的惩罚，要被灭绝。摩西为他们祈求，神听了摩西的祷告，赦免以色列人的罪。第二，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向以色列人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要将他们的子孙带入这地。神没有忘记他的约，神是守约施慈爱的。因这两个原因，以色列人才能够得以进入迦南地。这里对我们今天的信徒有一个需要警惕的，我们容易因为自己认识神而自以为义，因为我们与神有亲密的关系而小看别人。所以神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是神对我们所有信徒的要求。 从另一个角度看，以色列人能够进去得迦南人的地，不是因为以色列人比他们好，做得比他们正直，乃是因为迦南人的恶达到一定的程度，神要审判他们。所以神借着以色列施行他的审判，迦南的国民拜偶像行淫乱，将自己的儿女杀了献给偶像，这些都是神所极其恨恶的。神施行审判，要以色列人灭绝迦南的各族。生命记九章到十章十一节，摩西再一次回顾历史，提醒百姓不可应着景象。牛应着景象不愿意套上轭，所以应着景象就是不愿意屈服，就是悖逆。所以应着景象意味着悖逆，意味着不顺服神。在以色列人的历史上，最主要的有两个悖逆。第一个是以色列人为自己造金牛犊。当摩西在西乃山见神40天的时候，以色列人以为摩西回不来了，他们不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就造了一个金牛犊来带领他们。摩西下山之后呢，看见金牛犊，就将石板摔碎，毁掉金牛犊。他为以色列人向神祈求赦免。之后摩西重新到山上，从神领受十诫和石板，放在约柜中。第二个悖逆呢，是以色列人听信探子的回报，相信探子的恶性，他们害怕迦南人，他们不相信神能够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所以他们不愿意进去。结果呢，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摩西特别将这些历史提出来，警告以色列人不可以再这样做，不可以再悖逆神。生命记十章十二到二十二节，这段有非常重要的信息值得我们研读，就是神到底向以色列所要的是什么呢？这么多的律法何等的难明白，做不到怎么办呢？我们仔细读，我们就会看到神的心意。第十章十二到十三节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这里摩西明白神的心意，他告诉以色列人说，神到底跟你们要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敬畏神，第二个是遵行神的道，第三个是爱神，第四个是尽心尽性侍奉神，第五个是遵守神的诫命律例。神就要赐福给以色列。其中有两点告诉我们应当如何遵守神的道，第一是敬畏耶和华，第二是爱神，这才是神真正要求的，也是耶稣在福音书中解释律法的原则。我们先解释什么是敬畏神。敬畏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叫亚瑞。敬畏神意味着恨恶邪恶，喜好行善。在旧约中评论一个人敬畏神，意味着这人是真正认识神，遵守神的律法。在新约中就相当于这是一个对神有真正信心的人，真正认识神的人，在旧约中就是一个敬畏神的人。这两个基本上是同个意思。什么叫敬畏神呢？有两点可以帮助我们知道什么是敬畏神。第一，就是我们知道神的眼目随时查看我们所作所为所想，我们一切的作为都记录在他的书上，就好像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刻，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没有人看见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在想什么， 神就在旁边查看。这个就是敬畏神，就是相信神知道所有的一切。当我们旁边有人的时候，我们的言行通常会比较谨慎，会比我们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更谨慎。所以我们如果知道神就在我们的旁边，随时随地的在那里，我们是不是就会加倍的谨慎自己的言行呢？这个就是敬畏神。第二，就是知道神奖励良善，惩罚邪恶。我们知道神会因着我们的好行为奖励我们，因着我们所做的恶会惩罚我们，我们就知道我们必须要行善。真正敬畏神就是恨恶邪恶而愿意行善，这个是敬畏神的表现。总结而言，这两点，一个是知道神随时查看我们的所作所为，第二个就知道神是施行公义的神，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能够做到敬畏神。敬畏神的具体表现就是遵行神的道。遵行的希伯来文是 halak， halak 的意思就是走在神的道上， walk in his way。 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都按着神的道理而行，这个叫做遵行神的道。敬畏神的同时还有另一个方面，就是爱神。神要我们爱他，爱的希伯来文是 ahav， 爱神意味着顺服神，以至于愿意的尽心尽性来侍奉他，遵守神的诫命律例。总而言之，神要我们存敬畏神的心，爱神的心，去遵行他的道，这才是神所喜悦的，这也是在新约中耶稣所教导的真理。第十章还讲到一个心理的割礼，十章十六节，所以你要将心理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这里中文并没有讲到心理的割礼，但是希伯来的原文是心理的割礼，英文翻译成 circumcise the foreskin of your heart， 如果中文直接译的话，就是在你的心里施行割礼。摩西说，所以你要在你们的心里施行割礼，不可再印着景象。什么叫心里的割礼呢？这个割礼是在人肉身上所行的。心里的割礼是什么呢？心在旧约的圣经中代表人的意志理性，英文翻译成 will， 我们常说的自由意志，这个意志就是人的心，人可以按照他的意志做决定，也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未受割礼的心，就是人的意志理性悖逆，顽固不化，不愿意顺服神，这里就是未受割礼的心。所以心里的割礼就是将人悖逆的意志理性除掉，不再硬着心，而是愿意顺服神。从上下文我们看到，将心里的污秽除掉，不可再印着景象，这两句是同一个意思。所以心里的割礼就是不再印着景象，而愿意顺服神。人心未受割礼的时候，就是印着景象不顺服神，人心受了割礼，就敬畏神，爱神，尽心尽性侍奉神，遵守神的诫命，这个就是心里的割礼。在新约哥罗西书中讲到耶稣基督的割礼，在哥罗西书二章十一节，保罗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这里的原文讲到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希腊的原文是基督的割礼。保罗比较人手所行的割礼和基督的割礼， 人手所行的割礼是摩西之约在肉体的记号，也可以说是犹太人的记号。犹太人行割礼是表明他们和神所立的摩西之约，他们进入这个约中。外邦人也可以因着行割礼而进入摩西之约，而成为犹太人。而基督的割礼是进入新约的记号。保罗的意思是说，我们这些外邦人不是受了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受了基督的割礼。基督的割礼使人脱去肉体的情欲，使人不按着肉体的喜好去行，而是按照耶稣基督的话去行，效法耶稣基督，按着耶稣所做的去做，这个就是基督的割礼。在哥罗西书二章六节讲到，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意思是你们接受耶稣基督，就应该在耶稣基督里而行，这个就是基督的割礼。在新约的罗马书也特别讲到心理的割礼，罗马书二章28-29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理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里在希腊原文并没有真犹太人真割礼的这个真字，中文翻译的时候加上去的。真犹太人就是里面做犹太人，真割礼就是里面行的割礼。这里保罗比较外面做犹太人和里面做犹太人，外面身体的割礼和里面心里的真割礼。意思是说，相对于外面的割礼，或者说是肉身的割礼，还有一个里面的割礼，或者叫心理的割礼，或者叫属灵的割礼。相对于肉身可见的割礼，心理的割礼是看不见的，是圣灵所做的功，所以称为属灵的割礼。外面的割礼是肉身做犹太人，相比而言，心理的割礼是真割礼，只有心理的割礼才是真正的犹太人，或者说天国的犹太人。怎样才是有心理的割礼呢？二章26节说，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从这里我们看到，心里的割礼，外在的行为就是遵守律法的条例。人因着心里的割礼，从心里顺服神，而去遵守律法的条例，那就是证明有真的割礼，是真的犹太人。所以这里心里的割礼跟生命记第十章是同一个意思，顺服神，遵守神的条例，是心里割礼的表现。所以我们也知道，只有真正相信耶稣基督，生命重生，才有真的割礼，才是真犹太人。总而言之，人心未受割礼，就照着自己的血气和肉体的欲望行事。人的心受了割礼，就将血气和肉体的欲望除去，顺服于神的灵。所以人心所受的割礼是圣灵的工作，让人的心能够顺服神，效法耶稣基督，遵行神的律法。生命记11章1-25节讲到遵守诫命蒙福，爱神遵守神的律法蒙福，违背律法受咒诅。所以整个摩西之约的总结就是遵行律法蒙福，违背律法受咒诅。11章18-25节又重申了宣玛，和生命记6章4-9节的宣玛的经文是类似的。这周的先知书是在以赛亚书49章14节到51章3节。 上周的先知书是以赛亚书40章，是神安慰以色列的第一段话。这段的经文是神安慰以色列的第二段话。这里是安慰锡安，49章14到16节，这里说，锡安说，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锡安常常来比喻以色列，说要安慰以色列。当以色列人被惩罚的时候，以色列人就呼喊说，神离弃了我。但是神安慰以色列说，我没有忘记你，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神守约施慈爱，神没有忘记耶路撒冷，没有忘记以色列。将来神要使众多的以色列人归回，神对以色列的爱是不改变的。接着49章24到25节讲到神要拯救以色列，就是勇士所掳掠的神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神也可以解救，所以神有能力解救以色列。50章4节到51章3节讲到弥赛亚，这里讲到耶和华的仆人，就是弥赛亚。神预言弥赛亚的降临，以安慰以色列人，让他们在患难中仍然记得神没有忘记他们。神要将他们带回耶路撒冷，神对他们的爱没有改变，神最终要借着弥赛亚来拯救他们。这周的新约在希伯来书11章8到13节，这里讲到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信心，他们在没有生育也过了生育年龄的时候，仍然相信神的应许，要赐给他们后裔，要成就，这是他们的信心。就好像以色列人在患难中仍然有信心，神要拯救他们，要将他们带回耶路撒冷，带回应许之地一样，这是信心的呼应。罗马书8章31到39节，这里讲到基督的爱，神的爱，神对以色列的爱永不改变，基督对我们的爱也是一样。这段经文的讨论和应用，律法虽然复杂，但是神真正要的却是我们的心，要我们心里行割礼，要我们爱他。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敬畏神意味着我们知道神的眼目，随时查看我们心思意念所作所为，并且神惩罚邪恶，奖赏公义。敬畏神是内心明白，同时行为上也有回应，遵行神的道，遵行他的诫命。请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心态是敬畏神呢？怎样的行为是敬畏神呢？我们明白敬畏神的真理，对我们日常的生活、行为、行事、为人会有怎样的帮助呢？还有一个讨论，摩西要求以色列人吃得饱足，就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就是要他们在所求所想得到满足的时候，不可忘记神，忘记神对他们的良善。这些原则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呢？请分享。大家分享另外一个的讨论和应用，摩西要求以色列人不可心高气傲，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获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运用在今天，当我们物质丰富、财运亨通的时候，如何能不骄傲、不夸耀自己的聪明和殷勤呢？我们如何做才是这些财物的好管家呢？愿神赐福给大家。